切众生安乐叫做痴，愿把一切众生痛苦叫做悲，以此爱来感化缘恨，以良善来感化邪恶，愿给一切众生安乐叫做痴，愿把一切众生痛苦叫做悲，以施舍来感化灵生，以真实来感化谎言。以痴爱来感化善来感化邪恶，以施舍来感化灵生，以真实来感化谎言。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第二个时段的湛山法语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每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都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大家开示佛法。如果说朋友们希望聆听达义法师更多的开示，欢迎您参加湛山精舍所举办的活动。湛山精舍的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你也可以打电话到湛山精舍询问活动详情，电话是905-886-1522转内线227，905-886-1522转内线227。师父啊，您在前一个时段呢和大家谈到了洞察力的重要，不过我想大家呢也会很好奇，中国有一部很有名的书是易经啊，易经和洞察力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易经里面呢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人对日夜星辰各方面的观察所得到一种结论，所以我觉得易经里面也有好的洞察力在里面。这部易经呢是一部很神奇的书，有的人把它看成是占卜的书，那么有的人呢却把它推成备至啊，推成是情经之首啊。但不管怎么样讲，易经的思想是伟大的，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凡是称得上圣人的都与易经有关系。比个例子，就像易经里面的实际，那就是孔子做的。那么雅圣孟子在他的书里面呢没有直接说到易经，但孟子呢很强调一个字，即是实。 做任何事呢都要看时机。另外一位那个朱熹呢，人们称他朱夫子，他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呢写了周易本义。那么易经和洞察力呢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因为这个易经呢，正是我们中国古人通过观察天象、地理、日夜、雷电等自然现象而总结出来的自然规律，就是所谓的圣人观象而设卦，这需要很高超的洞察力。我这个易经呢，它本身也在帮助我们通过现象来描述本质的一种规律。那么这个易经呢，我就觉得有三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应该要了解一下，知道一下。第一个是阴与阳，第二个呢就是时啊，时间的时，第三就是位。所以阴阳是对事物、对一种状态的辩证思考，阴与阳即可以对立，而又可以互相转化。那么时呢，就是时机或者是时间，就是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呢一定要掌握时间，时机来了你不要错过，你错过时机的话呢，那你就是再有本事也没办法发挥你的作用。所以我们在做生意也好，在做任何事情也好，这个时机对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企业家呢，他有智慧就可以找到时机，抓住时机然后来发展。那么如果说你没有智慧的话呢，时机来以后呢你要跑掉了。所以这个时机时间对一个做事人也是非常重要。那第二呢就是位，位就是空间地理位置，这个位置也是非常重要。比个例子，像我们要做生意，我们要找到一个好的 location， 一个好的地点，那么这个生意就很旺，大家在跟你做生意。如果说你做这个生意你地点不好的话呢，虽然呢地点位置呢差一点点，但是呢效果就完全不一样。这个空间啊，地理位置啊，对我们做任何的事业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个易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懂得阴阳，既是对立的，但是呢又是互相转化的。所以这是一种道理啊，一种规律。还有时间空间，如果能够懂得这三种概念的话呢，那么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就会很顺利。易经呢告诉我们要通过对事物啊不同的角度，根据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的因素进行综合的考虑，渐渐的我们就会掌握到事情发展的规律，从而在处理问题或者是做决定的时候啊，能够事变不惊，举重若轻。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理商将兵制啊，这句话就是出自易经的坤卦，意思是脚踩在初秋的青山上呢，意思着寒冷的冬天就要到来了。但更深一层的意思呢，是要我们从小事情上发现大问题，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防微杜渐呢，要有这种洞察力，那我们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肯定是一个做事情会成功的人。
只有
一切的众生都平等。每当回想人生的旅程，这段漫漫的岁月，尝尽了甜酸苦辣，悲欢离合，说破世间的伤苦多，一切的众生都受苦。佛陀在净土三经中细说起了世界，只有一心念弥陀临终的晚上，今生一心一意念弥陀，不负佛陀的苦心，等待
师父，您谈到了《易经》，也谈到了刚才在中国著名的企业家阿里巴巴的掌舵人马云先生的故事。那么不知道在世间法来说，是不是还有一些企业家也非常具有洞察力呢？
当然了，我相信呢，每一个大企业的主要人物啊，他们一定要有洞察力，能够看清形势、市场还有策略，那么才能够成功。我记得台湾一个台积电的董事长啊，叫张忠谋，那么他也是一个事业做得很成功的人，也是在洞察力方面呢很超凡的，与众不同的。那么他常常讲到，我们做一个企业家呢，我们应该要养成一种有洞察力的这种智慧，才能够看清市场。那么张忠谋他说，洞察力的形成过程呢，就是首先要收集资料，然后得了资料以后呢，要去分析，从资料要变成一种知识，那么再有知识呢，变成一种洞察力。那么他说有两方面来了解这个资料，第一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通过网站去收集的这种资料，第二种资料啊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跟不同层次的人的对话。比个例子，像跟不同的公司的 CEO 谈话，那么可以直接呢从他那边得到资料，那么把这种资料进行分析啊、整理啊、查证啊，这个资料才变成是有用的资料。那么得到这种资料以后呢，把这个资料加以思考啊、记忆啊，这样才能够把资料变成你的知识。还有就是做一个企业家最重要呢，就是要把洞察力呢把它变成一种行动，那么就是你自己本身呢要有胆识，还有能够说服其他人。因为当一个企业家有洞察力以后啊，不一定其他人他能够明白能够了解，所以呢自己要有胆识，自己要想尽办法来说服其他人，让大家一个共识，到最后呢将这个洞察力呢付之于实践，那么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如何培养洞察力呢？可以通过几方面来培养。第一呢，就是要能够注意到细节，不论是环境呀、行为呀，或者是互动的过程，也要能够保持客观的、很清楚的来认识、来了解，就是我现在所知道呢，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呢，还是一种推论？你头脑应该要保持有这种洞察力的这个敏锐。第二呢，就是丰富我们的知识与经验，来导引我们的观察，不然的话呢，不会知道该观察什么。也需要知识与经验来帮助我们来解释观察到的证据，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呢，应该要常常把这种检验呢做一个假设，不断的对事物认识。另外呢，就是我们观察与知识都是必要的，缺乏知识的观察是盲目的， 那么这个缺乏光彩的知识呢是空洞的，我们必须同时呢要磨亮我们的观察力以积极的知识，不要只观察不念书，也不要死读书不观察，你要把观察与思考变成一种习惯，当你醒着的时候呢就会自动去做，你要有很广泛的学习，不论哪个领域，看起来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对人与环境的知识呢越多越能帮助导引我们观察力和诠释的证据啊。所以呢我们一个人呢就是常常要多读书，不管读历史的啊、哲学的啊、乃至于文学啊，对我们都是很有帮助。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师父为我们谈到了很多关于洞察力的点点滴滴，那么是不是请师父为大家做一个结语呢？
好的，我觉得无论做哪一方面的工作和事业，洞察力我觉得都很有用的。洞察力呢，其实呢也是一种聪明智慧的象征，无论是持世间法还是世间法，如果想要事业有成，都需要有非凡的洞察力。我们刚才呢，从不同的角度啊，来探讨了如何培养我们的洞察力。不能忽视的是，这种后天的能力的培养，还是要有一定先天根性来做一个基础。就这个洞察力而言呢，如果一个人不具备沉稳与担当的个性呢，也很难有很大的突破。所以呢，我们一个人平常的话呢，我们应该要沉稳，心应该要很定，那么对事物才能够日暮三分的观察，才能够从这个小小事情降到里面的大道理。所以希望大家通过听完这个观察力的这种道理以后啊，让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呢更加的小心，更加的留意这个小小的动作啊，或者小小的事情啊，那么对我们将来做大事业呢是很有帮助的。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长梦不知何年何月才苏醒，六道轮回苦，佛陀最清楚，唯有离六道才能得解脱，心即是佛，佛即是心的觉悟，这场梦唯有清修佛法能觉醒。有一天梦会醒，不再徘徊梦幻中，学佛之路有成果，这就是真是。